啊，如果又想不到念阿弥陀佛的话，那些牛啊、鸡呀、啊，就把它要算总账的啊，它抵不了这样的业力啊。好，那么这桩事情，这个一大藏教的经典当中都有很多的教旨啊，十方三世诸佛一音啊弘扬啊，始终不二啊，就诸佛制的戒律都有不杀生戒啊，十善业道也有不杀生的这样的一个啊，把它摆在第一。就是修净业三福，念佛三净业三福也有慈心不杀啊这样的一个教诲啊，这是始终不二的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你看，就是不杀生戒这样的那种仁爱之心的培植啊，让一切众生在我们这个持这条戒的人旁边得到安全感，这就是体现那种佛教的大布施和慈悲的精神啊。不仅是佛教，儒道是三教的圣人的教诲，都是这个样子啊，要奉行不杀生啊。在这么一个很短的啊文稿当中啊，不可能完备的引用三教圣人的教旨啊，这里最后但愿法界众生闻到不杀的啊不杀生的这种意趣。啊，要体会圣人啊，体道好生啊，天地之道就是好生之德能够共同得到仁者寿的啊，这个善果啊，都能这一辈子得尽天年啊，就是自然而然的能够寿终正寝。如果杀生很厉害的人，杀生多的人可能就有多病，就会短命、夭折。啊，尤其现在的这些动物的肉，可是更吃的是生病短命了。啊，现在哪个肉里面不有那种催生剂呀、各种激素啊等等，这些都是有毒素的。现在各种这种海里面的生物，整个的海域都被污染。啊，我听一个啊部队的人说，这个军舰啊走了40里的海域还是黑黑的。啊，沿海地区污染得非常厉害。你说就在那个污水里面的那些鱼虾，你吃下去意味着什么？所以真的是病从口入，在现在尤其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生了病又有杀业，你可不是很难活到你命中的那个年龄吗？提前结束生命啊，所以一定要奉行不杀生戒，就能够避免更多的怨结啊，进一步能把这样的佛法，能够如法的教化一切众生，啊，就能够做如来时啊，这个办好啊，这个充实三教圣人慈悲济世之道啊，使自己以及一切人共同正道慈心啊。这个慈心是我们一切众生都有的，啊，爱缘慈、法缘慈、无缘慈，啊，但我们这个慈心就完全掩盖在我们的具身我执里面、自私自利里面，啊，所以一掩盖以后，我们表现出来的都是残忍，啊，所以弱肉强食啊，物竞天择啊。为什么达尔文的理论那么风行？就是它概述了动物界、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弱肉强食。于是就必须竞争，就必须军备奋竞争啊！以后随着这个情况，这种越来越厉害，都是怨恨的心、竞争的心。 所以慈心完全就淹没了。但是慈心还在我们内心深处，只有通过不杀生戒啊，通过仁爱慈悲博爱精神的啊这样的一个适合理的啊这样的教化，使它显现出来啊。对于敬业行人来说，有这个慈心不杀啊回向啊，就必定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莲花七宝池八功德水的莲花里面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莲花里面，花开见佛悟无生，就能快速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这一段我们谈的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现在复生会正在到四川去，就是做一个复生的工作啊。现在有我们国内有很多就是养熊啊，养熊就是取那个熊胆呐、啊上次有个北京的记者也谈到那个过程非常残酷啊，就是从医学上来说，因为熊胆比较稀少，可以做药物使用，所以就有一些这方面的啊，这个养熊取那个熊胆，每天都要取啊，那个这个管子插过去之后啊，那个熊是非常痛苦啊，为了怕这个熊这个出来，有时候就关在铁笼子里面不见天日啊。那个熊啊，这个痛苦的就是头就撞在那个铁栏杆上，就恨不得要死，出来以后都不能走路啊，就是生不如死的情况，非常残酷啊。我看最近这个政协上有一个道家的道教的一个道长也在提这个提案，就是国家应该要严禁这样的取熊胆的这样的一个养殖。在世界各国都做这个事情都是非法的，唯有中国是合法的，可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在呼吁要中断啊。目前新开始带了几个人，就是我们准备对那些养熊户去调查，就想把那些熊给他买下来，放在一个专门有一个放生熊的一个中心，我们就把它买过来，到那里就让它自然的生存啊，做这项事情啊。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现在正在起草动物保护法啊，这是一种文明的进步啊。这个动物是需要人去保护的，动物啊一定要看到它的生命价值跟人是平等的啊。这些年来我们有时候看到，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个动物没有起码的保护啊，这是也是历次政治运动，我们连自己的人类都有时候显得很残忍，更怎么去关爱那些动物。所以这是要解剖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的心理的啊。你看你有什么地方常常看的报道有或者几头狗疯狗咬了人之后啊，疯狗咬人之后，他就可以把全县的所有的狗全都杀掉啊。那这个可以吗啊？一个地方出现这个禽流感，他所有的鸡几百万鸡全都宰掉啊。所以这些是不是，如果有一种仁爱之心的话，把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狗给它弄好，不一定所有的狗，那所有的基本上就是有很多是健康的狗嘛，都被陪绑宰杀了啊。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啊，最简单的方法，最利索的方法，但是却是最残忍的方法。 但这个事情谁来阻止？我们民间动物保护的民间力量这么弱，啊，有时候声音都出不来，啊。前不久这个啊，就是鄱阳湖的白天鹅也被这样的网捕送到宾馆去做菜，啊，谁来保护？啊，所以这些我们也就是全民素养的问题，对动物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平等的慈悲心去对待它。这样我们的人类自身才会生活得很吉祥。啊，再就从生态环境来看，这是这个联合国这个农业组织就在2007年不断的报告里面就谈到这个整个的温室效应问题、气候异常问题跟这个养殖业有极大的关系。啊，你饲养的那些牛啊、猪啊、狗啊，它们所释放的这些啊二氧化碳，以及它打嗝出来的东西，都比所有的汽车的排污量啊污染都厉害。所以就提出一个问题啊，再就是浪费啊，你一斤的肉要多少粮食才能获得那一斤的肉啊？一个素食的人相当于吃肉的人，那是20:20这样的一个资源啊。所以他们在提这个口号，联合国提这个口号，素食拯救地球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儒道是三家的圣人的教诲，使得我们中国人主要是以素食为主的。我们在座的可能年纪大一点的，可能50岁以上的都会记得，我们那时候基本上吃肉是很少的，一个月最多吃个一次两次，当然有经济的问题。一般的为什么小孩子盼望过年，只有过年才有肉吃，啊，现在变成天天都是过年，啊，原来每我看一个统计，每年中国原来基本上是一年平均一人是4公斤肉，现在竟然涨到了10倍，45公斤的肉平均吃这么多，于是中国就成了全球最大的养殖场。你看这些数字所表明出来的，那吃肉是不是吃成了健康呢？恰好相反，越吃肉越不健康。中国人处在亚健康的人数也是在全球第一。啊，原来这个啊，很多不应该是中青年得的病，只是老年得的病，现在中青年都得了。啊，癌症病人的1/3是在中国。啊，越吃这些东西越不健康。啊，肥胖的人越来越多，你看有很多小孩子，你看他那种胖的没有身体素质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啊，就关于这个佛教这个戒杀这么一条戒律所提供的理念方法和它的效果，对于这个本世纪啊现代人类的困境都有极强的对峙的效应。啊，所以佛教我们说要造福社会啊，要这个人间佛教人间净土，是不是这就是一个重要科目？我们是不是把这种素食文化推广开了？我们是不是把对动物的这种平等的仁爱心推广开了？实际上我们还做的太少了啊，所以希望在座的诸位啊，通过学习这一章，我们要有这么一个自觉的理念去做这个事情啊， 啊，今天这个赵忍师也谈到想做一个素食快餐，啊，这个想法都很好，就是我们尽量在全国各地哪重要地方能做素食快餐，让更多的人都来吃素食，这本身也是戒杀放生最好的方法，啊，但是能不能推广得开，啊，我们去新加坡那么一个小地方，3000多个素食馆。然后我们你看着我们江西南昌一个这么大的省会却没有一个素食馆，反差会这么大啊！说在南昌开个素食馆开不下去，会关门亏本，没有人吃啊！南昌人就喜欢吃肉，就喜欢吃啊。有时候这个啊，不吃肉就吃不下饭，啊，这可不是孽障深重吗？啊，一个素食馆都开不下去，啊，所以这也就预示着未来如果有什么战乱、有什么瘟疫、有什么灾难，你吃肉多的地方，灾难就会越多越重。所以这些我们都应该去做点工作啊。好，请看下面。劝持众戒第十一。或者问曰：今闻念佛直指戒杀之说，可谓直体投机，事理背析啊，西背使善事利物之训也。敢问唯执此杀业当即戒之，唯奸盗淫妄等诸恶，悉宜身戒之耶？若当习戒，何以与之略也？答：亦是何言也？子岂不闻今有具足众戒之说，悉读戒杀，但杀业最重，通于贵贱，人属难除，故于正行之首先令断杀，速可拒夫众戒，故与之降耳。戒体岂有取舍哉？又若戒德不修，平和地行，如弃于助提壶，先敌不进，修三昧者亦复如是，逼众戒清净，乃可得成。众其树叶深重，不能顿断，亦当方便自依，自劝自心，醒身悔过，修四念处，了知世间乐少苦多，无常败坏，不久磨灭，一切诸法皆不清净，如梦幻无我啊，奢诸方便而使弊断，岂可随妄念而失其宰？好，先看这一段。好，这是劝勉啊，奉持众戒第十一章，这些都是修行净业的正因啊。正因就是在净业三福里面，第二福就是小乘福里面啊，就有这样的受持三规具足众戒的啊条文。啊，或者有啊。这个还在迷惑的人问啊，问一个问题啊，这个现在听闻道念佛直指，就是这篇文稿里面阐释的戒杀之说啊啊，真可谓啊弃理投机啊，直体就是指向啊这个实理体啊，投和众生的根基。啊，事向上，啊，这种不杀的事 和不杀生的礼啊，都完整的啊具备啊，实在是啊，这个使世间啊善化和利益众生的啊最好的教训啊。那么现在敢问，在这问你，只是说啊，对杀业要啊极啊极为啊境界，那是不是还兼带对偷盗哦、邪淫哦、妄语等等这个身口意的恶，也要啊深切的戒之呀？啊，如果都应该要奉行啊杀盗淫妄这些戒啊，那为什么前面基本上没有谈到啊？啊，好，这是一个问题。这里就啊，这个用很啊惊奇的语言啊说你意啊，就是啊，你这个是什么言语呢？啊，实际上你没有听闻到观经所说的净业三佛有具足众戒的佛语吗？啊，怎么可以说只是戒杀呢？啊，具足众戒就包括杀盗淫妄啊。啊，十恶业都要啊谨防的、自断的啊。但是在这些身口意三业当中，杀业最重啊。这个杀业无论是贵人还是贱人啊，一般的人都是很难除掉的啊。只要是人，他都喜欢吃肉啊，喜欢吃肉他就有杀业啊。既然吃肉，他就断大慈悲种子，啊，这种本性具有的慈悲心就隐而不能现前，啊，慈悲心不能现前，又有着贪嗔痴的烦恼，又在这种残酷的竞争当中，他所显发的必然是残忍的，啊，其实人他的善心和恶心具，啊，都具备的。就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诱发了他什么样的种子出来。所以为什么这个建国君民教育为先，这个教化是非常重要的啊。教化的过程就是抑恶扬善，就是把善业的种子把它诱导出来啊。就像孟子说的，这种人有四端，他的恻隐之心是仁啊，仁之端呢 啊好恶之心啊，这个谦让之心啊，这些都是有这个萌芽的。你的教化就是把这个萌芽的东西给它显发出来。好，那么这个杀业最重，所以在这个净业就放在第一啊。首先令他断杀业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让他受持众戒啊。这个所以啊，后面就要详细的谈其他的戒律了啊。那么这个无论虽然谈到杀戒啊，那么杀盗淫妄其他的戒，实际上在这个戒体当中它是没有取舍的啊，就是戒体无作戒体啊，它有任运的啊，自然而然的止恶扬善的这种功能啊。但这种功能的作用是要通过你的戒行、持戒的行为把它显发出来的啊。所以戒律讲戒体、戒行、戒相、戒用，它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啊。那么对修行来说，如果你持戒的科目你不去修行的话啊，你就很难啊建立啊这个修行的基础啊。戒是一切道业的基础啊。就好像你一个器皿想要存放醍醐美味啊，醍醐美味，那你这个器皿你首先要把它洗干净啊。 如果你不洗干净，那个虽然提壶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放在你不干净的器皿当中，这个提壶也不干净了，也不能吃了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修念佛三昧的，修念佛三昧是一切三昧中之王啊。你念佛在十法界当中是念佛法界，你念这个名号就念到了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但是如果你身口意三业不清净啊，你的念佛三昧也就很难获得效果啊。虽然念佛是仰靠他的，但是我们这个念佛行的一定要持戒啊。这个有时候跟那些啊有个观点认为啊，末法众生是啊是持不了戒的，于是他就不持戒啊，反正阿弥陀佛能救我，五逆十恶都能往生，我不持戒啊照样可以接引我往生啊，这个吃肉也没有关系啊。这些说法啊是有问题的啊。这个观经里面分明讲到，这个净业三福是十方诸佛的净业正因，也就告诉我们修净业的行人一定要在行为上建立净业三福的标准啊。净业三福就有这个持戒的一个重要的强调啊。所以啊，必须要啊重戒清净才能够成就念佛三昧啊。这里谈得成念佛三昧一定是高要求的啊。当然你具足信愿，身口意三业不是很清净，你能够仰靠信愿行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功德可以代业往生，这是可以的啊。但你要现世啊，就是讲到这个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你念佛三昧是现前见佛，你要现前见佛得念佛三昧，一定要众戒清净啊。但你众戒不清净，但是具足信愿称名，你可以当来见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佛啊。好，那么啊，这是一个高标准的要求，要众戒清净来可成就念佛三昧啊。纵然我们凡夫众生续世的恶业深厚啊，不能顿断啊，不能顿断这些恶业啊，这个戒律很难一下子清净啊，也应该用施舍种种的善巧方便来质疑自己的恶心恶行啊，自己要劝勉自己，要警觉自己，常常要反省，要忏悔啊，今生乃至多生多劫的过失，生惭愧心，生恐惧心啊，这都是一些方便了啊，方便就是我们达成目标的一些助缘的方法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需要这些方便来使我们的戒律持得更好啊。比如这里还谈到四念处问题，这也是方便啊。四念处虽然是一个声闻教的啊这样的方法，但是它是对我们凡夫众生的一种迷惑颠倒有一个很好的对峙啊。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观身不净，我们众生总是贪爱这个身体啊，对于我们身体里面的种种污秽不干净不了解啊，常常是不净即净，不干净他认为自己干净啊。特别是女同胞啊，身见比较重啊，于是他就容易执着自己身体梳妆打扮啊，怎么婀娜多姿啊啊。那么执着身体的干净，执着身体庄严什么，他就容易引发这个淫欲心就很重啊。 那么不净观实际上就是对治我们的这种很至胜的淫欲的烦恼的，所以要观心不净啊，要观想死亡的九种九想观，要观想白骨，观想骷髅啊，全身都是不干净，升起极大的厌离自己的身体的这样的一种绝招啊，这是其实对现在的这烦恼的众生来看是一个很好的方便啊。佛在涅槃经讲的末法的时候，众生这个衰世的情况，法灭的情况，就是大家都不好妖不净观啊。那也说能够好妖不净观呢，实际上是佛法深信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要常常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我们的啊感受系统一般讲有苦有乐有无记啊，无论是苦，苦是苦苦，乐也是坏苦啊，一切乐也究竟都是苦，要知道是我们三界里面啊一切的都是苦的痛苦的啊，观心无常，我们的念头这种起伏不定，它是啊无常的啊。最后观主法无我，无我就是没有主宰意，没有自在意，我们都是受业力的制控，我们不自在，我们不能把握自己的身心行为啊。所以我们对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要有一个深刻的了知，这就是般若智慧啊。通过四念处的观处啊观照，我们明了了知这个世间的一切啊，快乐是很少的，痛苦是多的，乐少苦多啊，而且无常败坏，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终归败坏的啊，很快就是磨灭的啊。如果经过地震的灾难的人可能对这点就更有体会啊，可能一个整个的城市一下子就没有了啊，所有的高山可能全都夷为平地了，沧海桑田了啊。你看我们这个庐山现在是一座很高的山，原来可是一个大海哦，海底的景物啊，那高山变大海啊，沧海变桑田，它一切都是无常败坏的啊。所以啊，这个世间一切诸法，无论是心法色法都不清净啊，它的体性都是空的，如梦如幻啊，没有主宰意啊。所以要施舍这种种的方便啊，来使我们的这些烦恼恶业来自断啊，不可随着我们的虚妄的念头而使我们的心没有主宰，没有正念啊。好，请看下面。又戒得虽具，若不使身心沉定，悉足世间技能杂俗，乃至一切若善若恶能分念者，是不贫去，何能一心修持三昧？三昧不一，往生何由？然今一切众生无名耶师，遍周法界，苟起一念是心，便被如是等尘劳魔挡，千业将去，全身谢幕，求出无期。譬如游鱼虽易，一丝可系，其害非不大也。心念上而况身行哉？今既修此三昧，正曰如见一心取地，不待此生报尽，跳出丛林，决身净土，岂可十界攀援，自行因循？使三昧不成，更入恶道， 可不痛伤。若果闻之不戒，则临终无念，莫为佛力无感应也。好，先看这一段。戒定慧三无漏学，先具有持戒的德能啊，能后就得修定啊，所以是身心要沉定下来。那修定呢，就得要啊，这个止息世间的技能杂俗啊，今杂就是不要有世间的啊这些好药、这些兴趣、这些特长啊。所以一个比丘出家之后，原来他啊会电脑啊，会画画啊，会做这个技艺那个技艺，都要放下啊。乃至一切哪怕做善业，若善若恶，能分开自己正念的都要放下啊。如果不把这些分开自己念头的这些啊平去的话，你就很难一心修这个念佛三昧啊。所以这个修行，为什么有的人要有大丈夫气概，一生要拼命啊，拼着半命也得做一个啊这个笨汉咯啊，什么一无所知的人咯啊，所以木讷一点，什么都不知道一点啊，哎，唯有或者参禅就是参一个话头，念佛就是把住这个佛号啊，这种什么都不管的人，他才可能啊这个修定开慧啊。那么三昧不一，往生何有啊？这句话可能古德对我们期待很高啊，有得念佛三昧，争取上品上身啊。但是不能用这句话说一定要得念佛三昧才能往生，这倒不一定啊。这个，所以祖师大德很早跟我们就谈到，具足信愿成名啊，能够有一心不乱，那当然更好；没有一心不乱，散乱心里面。具足信愿成名，也能够蒙弥陀慈悲愿的加披，往生净土。所以这是三根普披的法门啊。那么，但是现在一切众生，我们无名的耶师的心啊，也是遍周法界啊。遍周法界如果起了一念世间的心啊，便会被这些世间的尘劳，以及由这个念头感召的魔党所牵将去了。这个真正修行修出世间法，真的要把世间的这些功名利禄要真正放下，它是不容易的啊。这些功名利禄，这些权势财富没有得到的时候，它可以阿 Q 精神啊，反正我也得不到，于是我就说不想得到啊。问题就是你能得到的时候，你能不能放下，这才是你的气魄。你本身就没有福报，没有能力得到，你说什么大话呢啊。所以考验我们的就是你能得这些财富，你能得这个官位啊，你不要它啊，这才是啊你有真诚的修道之心啊。如果没有这个心啊，没有这个道心不能争主导地位，这个心还是被五欲六尘所牵扯去，那你就全身还是陷没在五欲六尘的淤泥当中，你要想出离三界的轮回就遥遥无期了，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为什么佛法它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你看净土法门，它这个一句佛号谁不会念呢？但是你要具足这个信愿可不容易啊！啊，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你真的就是有这个心出来了啊！ 但是如果心没有出来，我们无量劫以来世间的五欲六尘家亲眷属对我们非常熟悉，我们很容易被他牵着走的啊。这就比喻为一头鱼，水里面的鱼啊，它在水里面很逍遥自在样子。那鱼自在吗？鱼它有它的欲望啊，你只要针对它的欲望，你一个丝线一点诱饵过去，马上鱼就上钩了啊。你一上钩，这就一根丝，一丝可系，把鱼就本来鱼的水域非常广阔，但一根丝就把它困住了，勾住了啊！一勾住，它就呜呼哀哉了啊！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可不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好像很能做主宰，但你看看你的念头是什么？我们的里面的念头还是对五欲六尘非常的关注啊，那你只要这一念还在五欲里面，还在家亲属里面，你怎么能做到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呢啊？你一个欲望的心就把你紧紧的像这个鱼的钓饵一样的把你钓住，所以我们人不自在啊，不自由啊，控制我们的东西太多了，面对诱惑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控制住自己的念头和行为啊。你看有特别是闭关的时候，你念得很清净的时候，忽然有一念出来了啊，这一念出来你控制不住的时候，真的就只能吃了呀。他的念头太强烈了，你的念头都已经出去了，身体必然都要出去啊。好，知道这个情况，那么现在我们要修念佛三昧，我们的心就要像箭一样的直指目标，不能被其他的东西给它分散掉啊，直接直取目标，这目标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能够现前见佛当然好，不能现前见佛也是要当来见佛啊。如果你能够现前见佛，你不是等到你的涅槃身尽跳出生死丛林啊，这个所以你这个这一世就决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由此呢，就不要去十界攀缘啊。十界攀缘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有攀缘的心，攀缘五欲六尘的心，我们才有可能失去啊破戒犯戒。如果不攀缘那些东西啊，能够名利心彻底放下，我们持戒才有一定的把握啊。那么一旦这个攀缘世间的东西去了，我们的志向也就很难啊，这个坚固勇猛，我们就可能因循苟且啊，这样念佛三昧就难以成就啊，就重新又回到了轮回里面，又去回到三恶道里面啊，可不痛伤啊啊。好，所以如果闻到这样的一种利害关系还不去奉持众戒的话，那么到临命终时一定往生就没有把握了啊！到那个时候可不要说阿弥陀佛的力量没有感应哦啊，这个佛啊都在告诉我们要持戒念佛啊，你不持戒，心里很牢固的都是那些淫欲呀、嗔恨的心在那固结在那个地方，那你说跟阿弥陀佛名号的感应道交就会受到阻碍啊，受到阻碍，弥陀的慈悲愿力啊被你智障之后没有体现出来，那往生就有麻烦了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建立持戒念佛的理念啊。同时啊，如果万一持戒不清净，在临终的时候也一定要以大惭愧心、大忏悔心啊，用这种永世突围的心来念佛，也能够感通弥陀愿力，待业往生啊。好，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